来，比如说来，今天看起来特别帅，特别美。跟几个人讲啊，越讲就越好。好，请坐，请坐。好，我们今天很多的新朋友哈，代表教会来欢迎你们，盼望你们来到丰富教会，生命就丰富起来，阿们。那我们呢，今天要分两段哈，第一段呢，我要请我们的周弟兄回来分享他生命的见证。他过去呢，这个人生没有方向，就像过去不认识主一样，赚大钱啦、然后得到这个钱之后就可以做这做那个，然后那是人生是这样子。后来遇到一些挫折，人就开始走向低谷，那就开始要来慰藉他心里面的空缺，就开始酗酒。那其实酗酒对他来讲就开始变成一个捆绑了，到最后酒呢，酒瓶变成他的偶像。他一大早起来就是先拿酒瓶，然后就喝酒，喝到日落，然后明天又继续再喝，人生是这样子在过火的，到最后就被酒精所捆绑，非常的凄惨。那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是在这个教会里面，那是东市的刘景琴牧师介绍来的，他说这个弟兄有很美的见证也许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来做美好的见证，来分享一下给大家听。然后我想就安排在名人讲座当中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他最悲惨的时候就是他自己自我放弃，然后想走绝路，那把这个妈妈也放弃他，然后呢这个太太也跑了，不喜欢他，都到最后是这样的情况，非常的悲惨。像这样的悲惨人生还有救吗？到底这个救恩在哪个地方？他会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我们要请他来分享从酒徒到信徒的见证。拍手欢迎他来，感谢主。
谢谢。牧师、师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来宾，大家平安。我姓周，我叫周志忠。过去46岁以前，我是个酒鬼。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一条绳子把我从粪坑里面拉出来，所以我站在这个地方，我非常的惶恐。但是我早上8点钟来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体会到非常多的爱、接纳与包容，特别是知道特别为我选的最后那个诗歌，其实已经把我的故事都已经唱完了。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要借用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谈一谈我的过去、现在。我在东海大学1年级的时候，在开始讲之前，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我的腰围多了2寸，从去年到现在，如果你们原谅我，我打算把扣子稍微解开一下。我69年，我读1年级的时候有一些压力，考试的时候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时候怎么办呢？我的学长说，你到后面那个相思树去下面干嘛点买瓶啤酒，他说有帮助睡眠。所以我记得我买的第一瓶酒是啤酒，喝的不到2杯睡着了。睡着了，脸红红的睡着了。后来我在部队服务的时候，我是成功领派到车龙埔去的教育班长。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同侪们都喜欢喝酒，透过喝酒交朋友或者驱逐寂寞。我记得我退伍的时候是民国75年，大家都请我退伍酒，我喝3瓶啤酒，吐得满地找牙齿。那个士官长车龙文那时候在平林退伍的，平林士官长外面开的小吃店。我那个第3瓶啤酒喝完了以后吐一地，士官长拿着拖把出来不能喝不要喝喝吐了我还要拖地，这样子。我谈这个故事是跟各位报告，成为一个酒鬼，一个酒精上瘾者，看起来在我身上不一定酒要喝的很多，但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要非常喜欢喝酒，否则绝对不可能喝成一个酒鬼。我退伍了以后，我有这个运气有16年都在一个股票上市公司跟上柜公司服务。但是在这里面服务的时候，也让我觉得可能因为我父亲在我国2的时候就去世了，让我以为在这种公司服务我是个人物。所以我喝酒的时候喜欢那种欢乐的气氛那种欢乐的气氛会让我怎么样呢会让我觉得我是个人物上面有个英文字我就不读了。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用吃不完的饭、喝不完的酒来形容我自己。我谈这一段啊，只是要印证我为什么喜欢喝酒。啊，当时我记得我在采购的时候，后来变成主管的，每个月从我手上签出去的订单大概要3000多万。后来在这个工作干了十几年了以后，很不幸2000多个人的公司跳票了，我到工业区200多个人的公司，我在生管担任一个小小的主管，也经常必须跟现场的人有一些喝酒的经验，所以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啊，创造了我许多喝酒也喜欢喝酒的机会。麻烦一下，因为喝酒，我曾经啊左锁骨2次骨折，不同次，我的左小腿曾经1次粉碎性骨折，爬围墙掉下来。左锁骨喝醉了一次，记得是撞电线杆，电线杆没有断，我的肋骨裂掉6根啊，穿8字肩带，中国医药学院动的手术，2次的手术动得还不错，只留下一个很明显的疤。我的颈椎曾经动过手术，当时医生说要换3个椎间盘，颈椎的椎间盘，但是我当时没有钱，一个要36000，现在听说陶瓷健保有几副了，当时我只付了2颗，所以上面还有一个支架啊。如果看 X 光片，小朋友都说我像机器人一样啊，那里面白白的东西这样子。那我也跟小朋友回馈，回去告诉爸爸妈妈啊，周志忠以后火葬了以后，记得来检舍利子，一定有2颗烧不掉啊，就是那2颗陶瓷的。我因为喝酒，我照过5次胃镜，我照过2次大肠镜。过去没有无痛啊，所以我忍痛照完了以后，健健康康继续可以喝酒。也因为喝酒，我在民国88年公司及我的家人第一次送我进中国医药学院的精神病啊，因为喝酒酗酒是一个酒精滥用、酒精成瘾，所以一定住精神科病房。住第一次精神科病房的时候，我发誓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社会有用的人，我是一个主管，我是一个大公司的人，我怎么可以像他们一样住精神病呢？所以离开的时候，我还写了一封感信函给护士，谢谢他们亲切的照顾我啊。结果89、90、91，我连续4年都住进精神科病院，都是因为喝酒。一直到了民国93年。一直喝到了民国93年，好不容易有2次我可以小小创业的机会，2个公司都不到半年，我的酒瓶就出现在我的抽屉里面，我也喝掉了这2家公司的工作。93年以后，我就开始专心喝酒，专心喝酒。我怎么喝酒？我的钱从哪里来呢？很不幸的，我有很好的保险观念，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买了很多保险，我的收入也允许我买很多保险，当时的保险服务非常好啊，我还嫌买的不够多，我住一天才给我4500块，显然太少。我腿断的时候，一个月领56000多块，整整领12个月。第一次插入这个钢管的时候就领了20几万，因为完全不能工作。拔钢管的时候还领了10几万，所以把腿部钢管拔掉的时候，牧师觉得我再这样子喝不行了。他说：“周弟兄啊，民国93年我认识卢清时卢牧师，他说高雄有一个牧恩之家，你要不要去戒酒试试看？”啊，我说好，所以我第一次去牧恩之家戒酒，一住要住1年半16个月，现在改成屏东青少年辅导所，好像都是收容吸毒的人了。啊，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3个月没有满1年半我就离开了，我半夜就逃跑了，这样子啊，逃跑了以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分居的太太，因为喝到最后我太太也不想理我了，我的弟弟妹妹也跟我断绝往来了。我妹妹在93年最后一次送医药费去给我的时候，她说从此我再也没有这个哥哥了，就把那钱交给我，因为我过去住院都跟家人朋友借钱，借完钱了以后我去领高额的保费，那些保费放在我的手账，我就继续喝酒，所以不奇怪啊，我的钱的来源不偷不抢，啊，卖血卖肉住院得来的，这样子，啊，93年以后就是这样子喝。我的太太，我从牧恩回来的时候，她接到我的电话，她觉得她嫁这个先生不得了，啊，从她嫁我82年嫁给我以后，从来没有办法3个月不喝酒，而且愿意到那个偏乡的地方，不是传福音，偏乡的地方去戒治。啊，今天回到台中来了，我应该接纳他，所以他把我接到他大理的房子里面去，从此他的噩梦就开始了。不到3个月，不到3个月，啊， 我有一天喝醉了醒过来，是我太太的房东跟他的先生把我叫醒。我还记得那句话，他把我摇醒的时候，哎呦，看你白白净净的，那林干呢啦。我醒过来奇怪了，那个房子里面啊，家徒四壁，不是我穷，是搬走了啊，全部被搬走了，我太太的房子。我只剩下一件上衣一条裤子，躺在那个床上被叫起来。哎，我太太让我烂醉的时候，我喝了多久不记得了，这样子把它全部搬光，搬光了以后叫房东来赶我走。我太太舍不得走，在门口还留了1000块给我，所以我当天穿着一个上衣，穿着一个短裤，我骑着脚踏车就出去了。第二天晚上，我记得我就犯了国家的刑法，我总共犯了4罪啊，据说还上过新闻，每小时重播一次，这样子4个罪。那我就关进了台中监狱，坐了11个月的牢。我从民国95年到96年5月出狱，总共整整住了11个月的牢。在坐牢的期间里面，我的母亲去看我，很不容易，终于愿意来看我。看我的第一句话，为什么判那么轻？我在那个玻璃门后面把电话挂掉。我原来是求他汇个2000块给我的，让我在里面日子好过一点。结果他说判得太轻啊！我在那边喊妈，你讲这什么话？听不见，我话筒没有拿起来，听不见。过去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还有非常糟糕的事情。时间有限，我无法让各位的耳朵太脏啊！如果时间很长，我还可以把过去的点点滴滴形容得更贴切。我最后一次喝酒是在离开监狱以后，民国96年的元月份，不，96年的9月10月，我当时因为颈椎开刀，我又领了10几万，但是颈椎开刀，他说每个月不能给5万多，每个月只能给1万多啊，没办法，但是我就带着10几万，我在园林，我是彰化市彰化县园林市的人啊，我住到19岁才来台中读书，我在租的房子里面，我整天喝酒。刚刚叫专心喝酒，我在那个地方把喝酒当成我的职业。我喝了将近3个月，我的印象所及，我除了买酒、买水，还有买吐司，我大概不离开那个房间。喝到最后，我下床的时候，我要踢酒瓶，要不然会滑倒，因为我也不丢酒瓶，宝特瓶我也不丢，矿泉水的桶装我也不丢，我还养了鱼，那个鱼缸里面酒瓶里面，我记得我半夜喝过咸咸的水，我深刻的怀疑那一定是我的尿啊！我连上厕所都懒得走去上厕所，这样子干脆就尿在附近，这样子渴了就把酒拿起来喝。我母亲今天有来，当时清垃圾都是我妈妈去清的，因为住在园林，她又知道我住在哪里了，所以垃圾几乎都她倒的，所以我也没倒过垃圾，但是房间挺干净的，除了酒瓶以外没有长虫。最后一次喝酒，喝到最后我受不了我自己，因为我喝酒有一个习惯，要把电视打开，要有声音，我才不会恐惧。啊，当我打开电视，如果天气像这样阴阴暗暗的，像早晨的时候，我第一件事一定要先确认现在是几点。如果打开电视是早上，我会有很大的罪恶感。我现在想一想，奇怪，我喝酒怎么还会有罪恶感啊？到底哪里来的？我的觉得这一大早日子很长，我这整天的时间我不知道要怎么过，这样子。但是在考虑好今天要怎么过之前，一定先顺手拿起没有喝完的酒，把它打开，再来一口。这个时候感觉就舒服多了，就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啊，刚开始喝的时候会兴奋，可以交朋友啊，可以讲很多的话。本来我很木讷的，我今天没喝酒啊，本来很木讷的，喝完酒了以后，我都可以滔滔不绝的讲这样子啊。后来在那个地方住了剩下4000块。我现在回想，当年如果不是剩下4000，我今天已经埋葬了。就是因为剩下4000，我这个人一向没有安全感。啊，口袋里没有太多钱的时候，我不敢喝，喝得醉醺醺的，一定要想到要怎么捞钱。最大捞钱的来源就是对面那家保险公司啊，我去急诊挂号打电话。我以前住台中的时候，那个救护车都认识我，被我糟蹋最凶的就是中山医药大学。我每次都送中山医药大学最近，而且强迫医生我一定要住超过24小时。到最后我只好坦白跟他说：“你四点钟换4500块，拜托嘞，安尼。”一定要赖，我就是靠这个样子继续喝我的酒。那一次最后喝酒的时候，喝到最后，我会觉得生不如死，可是我不敢死。我明明知道爬到一个大楼往下跳就再见了，我到了电梯口就回头， 毅然决然的回头，毫不考虑，不可以死。可是地狱不敢去，监狱我关过，关在监狱里面非常不舒服。所以因为之前我住过四次精神科的病院，我从民国79年劳保单的时候我开始吃精神科的药，我吃了19年没有停过。我有重郁症的重大伤病卡，我那张卡就在我车上，如果你好奇我愿意让你拍照。最珍贵的是卡片后面的四个字，你们拿不到，永久有效。也就是说我这一生我的卡是终身卡。站在你们前面的这个人是真的精神病患，中国医药大学93年判断的。我带着我的重大伤病卡第五次拦了计程车，到了园林敦仁疗养院，他可以收容300个，我记得我是第263号。我跟医生讲完了以后，医生看着我的脸笑一下，带着微笑，我在想那个微笑的意义是生意来了，这样子可以，你可以住，哎，这个门出去就住了，哎，一个铁门打开，哎，护士就把我带进去了。我第五次喝得受不了我自己，我把我自己送进精神病房里面去。但是最主要除了受不了，就是剩4000，这个很重要啊。如果剩40000，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了，现在搞不好在茅坑下面挖煤。因为我的母亲跟我受洗如牧师，从93年以后不离不弃。我的母亲跟我的前妻为着我喝酒啊，我这样子形容他，这是卢牧师形容的。他说：“周弟兄，我从小就没有妈妈，你从小没有父亲，你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啊，常常来我这里祷告痛哭。他用闽南话说：‘恁老母甲恁某所流的目屎，会使你上暗，会使你洗衫，你唔好食不好。’我前头说牧师，你讲的对，后头急着。”离开他的面前，赶快喝一口酒压压惊。我怎么这么不孝啊？怎么是这种人？送我到东市去戒治。到了东市以后，我仍然带着我精神科的药物，因为19年没有断。我到晨曦会，我到穆恩，我到监狱都可以吃，晚上还吃 FM2 的，不奇怪啊。他们还把我盗用，不知道拿去哪里。本来吃两颗，给我吃半颗。到了新生命了以后，遇到陈文雄陈牧师在东市啊，陈牧师也是一个酗酒者啊，他跟我年龄一样，但是他30岁的时候就蒙了上帝的恩，他老是告诉我，他想到耶稣的十字架，他就掉眼泪啊。他酒鬼对酒鬼的对谈，哎。我跟陈牧师说，陈牧师说来我这里啊，只信耶稣，不靠药物，不靠酒精。我心里只有两个字，你们原谅我说出来，陈牧师你在放屁。这医生科学啊，我读的是工业工程，我讲的是科学，要实验，要数据，对不对？你这个什么不靠药物啊？陈牧师看我一脸不屑啊，陈牧师就问我过去曾经有停过药吗？我说从来没停过。陈牧师说：“我听了你的过去，你好像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我说：“是怕死，但是我就是热爱喝酒，酒瓶是我的偶像。我这一生把酒瓶当天公杯跟偶像，这个话我那时候说得出来，这样子，因为我热爱杯中物。那个酒瓶在远远的 seven， 它不动我动，啊，我。”站在门口出监狱的时候，我记得我明明站在门口说我绝对不再买酒，11个月了，我的身体已经不需要酒精了。走进去结账的时候，我手上拿的是玉山小膏，可乐不见了啊，迫不及待的打开擦一下瓶口，会有血血啊，然后就往嘴巴里面倒。酒对我的热爱，我热爱酒，我们两个之间的追逐跟绑在一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你们很难想象，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热爱过任何一个人。陈牧师告诉我，如果不吃药会死，这里是上帝的家，你就死在这里。我心里想，诶，牧师不是讲爱跟人道吗？第一次听到讲死，死在这里，好好，我赌一口气，把那包药就还给他了，不吃。开始了。那根绳子来了，不吃了以后，我心里想，我也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一离开这个地方，我妈妈不给我钱， 卢牧师已经帮我介绍过工作了，也一定不肯给我工作。我本来当时想不吃，如果陈牧师再不给我吃药，我正好找到一个借口，我可以告诉卢牧师，牧师他疯了，牧师我跟你回牧师馆，你帮我找个工作，像我入监狱之前一样，你帮我找的那份工作，妈妈先借我点钱，我要租房子啊，身无分文啊，我可以赖在别人身上，耍赖依赖就是我长期以来的个性，不想负责任啊，什么事情通通是别人，先检讨别人，从来不想我自己。但是那一刻我留下来，不知道经过多少时间，我无法入睡，我也不记得啊，就每天在那个地方读着圣经。陈牧师他们里面又有很多导读本，圣经我真的读不懂，虽然写的是中文啊，我拿那个导读本就在那边对照对照，不知道对了多少日子。在那个地方我就不读了，我最常背的就是这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跟罗马书。我晚上睡不着，我就躺在那个床上背这两句，背到天亮。不知道经过多少个夜晚，终于有一天我突然间能睡了。能睡的时候，我起来很高兴的告诉陈牧师，我昨天晚上好像有点睡，但是从那天以后，我就渐渐晚上竟然可以入睡了。我当时啊，想到还是科学，哎呀，太累了嘛，总是会睡着。跟那两句话有什么关系？背那个话是因为我无聊，要不然你躺在那里数羊能数到多少，对不对？数错了还得重新再数。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让我可以在那个地方沉淀，而且只有一本书就叫圣经，只有一个神就叫做耶稣基督。我在那里不去读不去听都不行。我又坐在牧师的旁边那个位置，他一天到晚说上帝说话你去听，我心里想上帝就跟你说话不跟我说话，那很奇怪。民国93年我信耶稣是因为牧师可以帮忙我，而且我长期把房子卖掉了以后，我要一天到晚去租房子。租房子各位知道那个拱嘛，我家里的祖先十几代都写在那个牌子里面，这提着很累的，不知道提到哪里去啊。这样子人家租的房子你又不能给他点灯，万一烧起来了那也很麻烦啊。那个桌子那么大也不能搬过去啊。我那套桌子十几万的，挺不错的，梨花木的，花梨木的啊，放着啊，搬到最后桌子也送人了，这样子最后只提着那个匣拿上面拱马上来到租的房子，就丢在那个墙角。我后来想说好吧，那什么佛都拜过了，包括我太太最虔诚，为了要让我戒酒他吃素，因为那个道长告诉他，你前辈子造孽太深，所以嫁了一个酒鬼姓周啊，你这辈子是来还债的，你放宽心胸吃素就可以了。有时候谈到我的妻子，我现在心还非常痛，因为一直没有见她啊。如果是为了健康的理由啊，她吃素当然啊，否则是因为她嫁了我，我想这个亏欠啊，在我脑筋里面一辈子我无法遗忘。我这个年龄就是有一个问题啊，该忘的忘不掉，该记的记不住啊。像这种遗憾跟亏欠，我会一直存着。这样子，我太太吃素了，后来在法院，我在坐牢的时候，法院判决离婚的啊，我是出庭判决离婚的啊。法官说你这个样子就该离婚了，我说好啊，就带回去了，就离婚了。后来到了新生命，开始读书，开始沉淀。一直到了第八个月的时候，当时在新生命，我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态度，我现在知道叫态度。我在新生命的时候，我想说我的态度就是说，反正我无路可去，家破人亡啊，人家弟兄姐妹来爱我们，小组来我们那边办活动，哎呀，周弟兄你家在哪里？我都哽住了，不知道我家在哪里，因为我只有户口啊，我哪来的家？对吧？该卖的被我卖掉了，该离的被我离掉了，弟弟妹妹也都不理我了，这就到底我家在哪里？我就户口还在园林事工所，还可以缴健保。所以在那个地方，当第八个月的时候，每天在一个下午偶然的机会里面，我在这里也要恳请弟兄姐妹帮我，因为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有看到良心两个字，但是我良心确实是在箴言里面读到的，可是我想写的时候，我箴言翻遍了，奇怪，箴言只写灵，没有写良心，但是那天下午我的确在箴言看到良心两个字，那两个字刺痛了我的心。我拍拍坐我旁边的古大哥，古大哥你跟我到外面去一下，我们在铁皮屋里面读书，到门口我说古大哥，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了。对，那良心明明老师以前教过我礼义廉耻，可是虽然礼义廉耻忘光了，我竟然连良心都被狗吃了。箴言里面开始让我那把钥匙打开，对我而言，那把钥匙像打开了我自我反省的门， 的那个门把我打开了，门栓打开了。我在新生命的时候只有两个纸箱，所以每次穿的衣服都是弟兄姐妹热心奉献的。我是一个很爱漂亮的人，过去我的价值观就是如此啊，人要衣装像上海人一样，出门全身都要带出去啊，回家椅子破了，袜子内裤破了没有关系，我就是这种人。所以在那个地方我每次啊要出去到做主日的时候，我都穿着比较大号的衣服啊。在这里也呼吁一下各位，以后如果有奉献什么的，弄点 S 号的奉献。那我在那个地方都是 L、XL 两 L 的衣服，我都穿啊扎着啊，照镜子，照镜子那一刻出现四个字：衣冠禽兽。我就想起我过去的种种，从良知开始一直到衣冠禽兽，那一刻开始，因为我读罗马书，我就对这个到底什么是罪呢？我是一个很好的人啊，我一直觉得我过去是一个很客气的人，我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我是一个对人有礼貌的人，小学老师都给我假，奇怪，我怎么会是一个衣冠禽兽？我只重视我自己的感受跟别人对我的看法，我内心里面那个声音出不来，甚至于那个声音长期的蒙蔽掉。当那把钥匙打开的时候，我的缺点很多，我必须读着念，要不然我真的背不起来我的缺点啊！我真的不负责，逃避，我主观固执，偏狂，我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人，我不懂得赞美。人家盖好新房子，我去的第一件事，那个瓷砖没有贴好。你会喜欢这种朋友吗？我进人家家里，人家新居落成啊，进人家家里，人家结婚喜庆，进人家家里，新郎的皮鞋有点廉价，我就是这种人啊，我充满负面，我喜欢批评，我喜欢谈论这个事。我上帝的光照，那个光让我看到，哎呀，原来过去我的想法怎么都是这个样子的，圣经里面已经定义了，原来我的想法就是这些想法。过去我不懂这些，我觉得很好啊，那个瓷砖我说它贴歪了，对不对？下次可以改正啊。有一次我告诉各位，到了普里人家一个教堂献堂的啊，那时候我还在新生命啊，上帝还没有光照我之前，我到那个地方人家献堂，我们去打扫免费的，在人家教堂门口看到那个琉璃化铜门，我心里只有两个字：很丑。我后来看到了光照了我，我是这样子的人啊。那时候我开始反省，但是那时候我也陷入了一个绝望，也就是说我这一生完了，我这一生完了，我这一生就适合待在这个地方捡石头耕种啊，大概就这样过一生就可以了啊，因为出去也没有用，像我这种人四十几岁的高龄就业还要做什么事呢？但是到了九月份的时候，仍然继续读这本书认识上帝啊。当我读到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上面有一段话，他说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种种的，我就不再读了。当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的眼泪止不住，十个月来我的眼泪第一次止不住的一直流下来，因为我脑袋里面浮起了我死去的弟弟、死去的妹妹、我的母亲、我的朋友、牧师，这一群人为我受苦受难，我何德何能，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些人吃尽了人间最苦的事情，因着他们吃尽了苦，所以我今天坐在这里读了这段圣经。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爱，但是每次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会眼泪止不住，悔恨交加，我怎么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人。后来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定，我就继续安静的留下来，因为我感觉到我好像体会了一些东西，好像陈牧师他常常说上帝说话你就去做，我心里想这会不会上帝跟我说话，我还是要说我是一个学科学的固执的笨蛋啊！我仍然认为上帝好像有好像没有，但是我留下来仍然继续工作，继续工作。当我准备离开新生命的时候，陈牧师说：“ 看起来你脑袋坏了一半，还有一些不错。你如果离开了以后，是不是你银行也有负债，种种的会找你扣三分之一？你倒不如找个学生教他数学，也许你赚的钱啊，还可以留得下来吃饭。要不然他就把他的儿子交给我当白老鼠。我一问陈牧师，你儿子在东势国小数学怎么样？十几分？我一想，没问题。啊，这1500块肯定赚得到手，这样子，所以我就答应他。当我要离开新生命的时候，第一个事就是一天1500块交他的儿子。后来我也去找对面的李太太，跟李太太说：“李太太，你们家有果园，东势过日子很容易，我就去果园帮他除草。别人要800，我只要400。”但是李太太仍然羞辱了我卑微的自尊心。我第一天割完草的时候，李太太跟我说：“周先生，你以前怎么过日子的？你连草都不会割。”这样子，我说李太太，我才跟你说啊，别人800，我就400啊，400。我住的公寓里面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做手工，我也跟他们做手工啊，一天做30块啊，大概可以做30块。我也曾经自愿的去水井昆山帮人家打扫厨房啊，人家嫁女儿啦，有人领出啦，都很多啊，我就去打，人家星光人寿的小姐还替我谈好了一个小时时薪180，很高兴的来告诉我啊，我就去做了。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深深的体会到，原来我长期以来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不只是衣冠禽兽，我的价值观非常偏差，我还看不起工作。我认为我应该是最少也要做一个办公桌的人，也就是我长期不敢踏出去的原因，是因为我非常的害怕，我害怕面对这个社会，我害怕吃苦，我害怕流汗，我害怕去领卑微的钱来过日子。当我体会到上帝对我的爱，上帝说你只要流汗不会饿死那一刻，我什么都做。我到东势入户籍消防队，民国100年东势消防队有30几个人去应征，我说录取其中一个，上帝就让我录取了30几个，不容易，我还40几岁，他们都以为我有关系，要3个清洁工啊，我是其中一个。后来他们一定要问小组长为什么录取我，小组长说你们没发现吗，那天来的30几个人只有一个男生啊，就是我啊，哎，要提水啊，要拖把啊，所以我们就把他录取了啊。我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啊，我就录取了。其中2个女生，一个是议长介绍的，一个是里长介绍的，1800，需要动用这么大的人力。我在那边做了6个月，要离开的时候，大队长拍拍我肩膀，真的不错，但是只给6个月，要不然我们还继续用你。我每天把大队长的厕所马桶擦得干干净净的，跟我以前住饭店一样，不止洗完了，我还拿抹布把它擦干。大队长只要一进去洗手，他们消防员只要去厕所，我听到厕所马桶的声音，我就进去拿布把那个脸盆擦干，让他们在一个不会滑倒的环境里面，这样子干干净净，那个马桶比他们的书桌还干净，我都可以拥抱啊，在那边洗马桶。小孩子看到我也很高兴啊，以前都叫我补习老师。哎呀，你在那里啊，一定有云梯车。我说云梯车倒没有，我倒有一个铝梯要擦窗子用的啊。他说，哎，那消防管你怎么拿得动啊？你那么瘦。我说消防管没有，倒有一根塑胶管要抽厕所的啊。半年了以后啊，孩子又多了几个。后来运气很好，新社公所又找我去，就业服务站我的名字又跑出来，我又到新社公所101年7月1号扩大社会救济，我又当柜台的收件员。听说我们北屯区当时录取了20几个啊，我是新社唯一的一个。我在那边又做了啊半年的收件，那时候薪水比较高了，816元，我的小孩子也比较多了。这时候非常奇怪，上帝的恩典就是啊无法数算，在3个月之内，我的小孩子从4个一直增加到29个，我必须要请一个助教。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来的，真的不知道，就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直带着我，不得不狠下心来辞掉1天816块的工作。我跟科长说不干了，没有办法，这样子啊，我得回去，因为我不行，那2个孩子我就无法应付了，不要说这一堆。我从3点半开始排课啊，我有教无类，但是不是孔子，因为他们都会缴学费，而且成绩超过50分我一律不收，这样还能收20几个。我就靠着这些孩子让我过活啊，我没有喝酒以后，我没有过着啊王子公子快乐的日子，但是我知道日子该怎么过。我在上帝的话里面，我知道过日子就是这样。周志忠，你过去无法成为团体中的一份子， 你老是好高骛远，你无法成为家庭里面一个尽责的人，这样子啊。所以慢慢的，在102年一个机会啊，我就有机会来台中工作啊，在我董事长的麾下，我董事长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啊，到现在还喜欢我，让我在他那个地方服务。那也因为这个样子，102年我的收入比较多，所以呢，我就办了一桌，请我的妹妹啊一起来吃饭。当场席间，我就跟我妹妹道歉，啊，郑重的道歉。从93年叫我不要回家，到102年，我们总共10年的时间，征得她的同意。但是也很不幸的啊，我的妹妹102年吃完饭以后，就告诉我罹患乳癌。经过了3年的努力，我也经过3年的陪伴啊，但是一直感染骨盆、肝脏、肺脏，最后在去年的3月25日，上帝把她接走了。那也很幸运的，那天进安宁病房的时候，我要离开之前啊，我拍拍我妹妹的肩膀啊，我跟妹妹说：“妹妹，哥哥爱你啊。”我跟她说：“我回家拿读者文摘，第二天来读给你听。”结果想不到那天凌晨啊，她在睡梦中，上帝把她接走了。我谈这个事是有许多事我真的不知道，但是经过妹妹的事，我学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我学会了祷告。啊，我一直在寻求上帝的旨意，上帝，你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啊，允许我的人生如此破烂，像镜子掉在地上破碎无关，还一台卡车碾过去，永远无法修复。你到底要我学什么事？同时，在我妹妹的过程里面，我也学会一件事：真诚的陪伴。现在还剩下母亲，我要更掏心掏肺，真诚的陪伴，不要有那个不耐烦。啊，3年内虽然看起来我这个哥哥是一个没有喝酒了、很尽责的在陪妹妹跟妈妈，但是我觉得还是少了真诚。我一直期许我自己，我能够在别人的需要上面要看到我自己的责任。我一直求上帝赐给我这些东西。我也常常想，人的脑不是电脑啊，过去坏掉的、不要的垃圾啊，把它烧掉，重新灌新的，没有办法。我的过去非常支离破碎，我也留下许多的遗憾跟无法挽回的事情。有些事想要回馈，想要认罪，没有办法了。但是我必须深深地告诉我自己，我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我可以得到赦罪的平安，我才能一天一天地过我的日子。我也祈求上帝要赐给我永远的谦虚、顺服、忍耐跟成全，这个都是我这一生最缺少的东西。当卢牧师要走的时候，也一直告诉我啊，周弟兄只给我2个字：顺服。即便啊，我今天啊工作比较正常的，我仍然发现我的内在有许许多多的肮脏、垃圾跟不好。我常常求上帝，上帝，你怎么这个样子呢？你已经救了我了，你怎么不把这些垃圾全部拿掉呢？上帝说，叫我不要怕啊，你只要常常寻求我的旨意。以上就是我的故事，谢谢大家，愿所有的平安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个人，愿有荣耀就归给我在天上的父亲。谢谢，谢谢。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好吗？我们看到罗马书7章，罗马书7章。我们要读18节到25节，18到25节，罗马书7章18节到25节，罗马书7章18节到25节。好，找到请说阿们。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凡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 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力。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从，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的。弟兄姐妹，今天早上你看到这个见证，也听到活生生的见证，从酒徒可以变成门徒，成为基督徒。那这个关键在的地方呢，很重要的，他认识了耶稣。耶稣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上帝的儿子。他来到人间呢，就是要帮助我们罪人脱离罪恶的权势。这边刚刚所读的经文，你看到吗？保罗也曾经有这个征战过。这个征战是他内心深处的征战。他发现什么呢？在我里头呢，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有一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人生最大的无奈。我们从小听过很多礼义廉耻的教导，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对，什么是好，但是问题是我立志要走这条道路，要行出来，就是行不出来。所以保罗已经讲出来，立志为善是由得我们，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所以我们愿意为善的倒不能去做，不愿意的恶呢倒去做。所以呢，我们就做过一个挣扎的人生，这是最大的无奈。宗教我们知道，但是不能改变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早上你听这个见证，关键在哪个地方？这种悲惨的人生，这么破碎的人生，很想爬起来，但是没办法，整天都是以喝酒为这个职业。他说我要专心喝酒，有这种工作吗？专心喝酒，哇，这个是很糟糕，因为被酒精所捆绑的，没办法来胜过这些。其实背后都有一些魔鬼撒旦的权势了，到最后很凄惨啊，妻子也跑了，孩子啦，或者是这些过去的公司啊，朋友都跑了哈，只剩下妈妈还是不放弃陪伴他。我记得我在刚出来牧会的时候我也遇到酒鬼的这个会友，很辛苦啊，你知道吗？他没有喝酒呢是天使，喝完酒马上变魔鬼。所以常常呢，我最怕的就是三更半夜，叮咚叮咚，牧师啊，哇，很怕。为什么呢？他又来找我了。然后呢，一定是喝得烂醉如泥，然后会打人，然后呢开始砸车，哇，真的像魔鬼一样啊。那特别我在中区的时候，到处都是有这些酒鬼啊。他们来的时候都是很可怜的样子啊。我住在南部，我住在这个台东，很穷，妈妈呢这个生重病，牧师啊，可不可以可怜我一下？然后给买车票、买便当，然后就要坐车回去。那我们怜悯的心就掏钱给他，没多久他招计程车就走了，没有钱还招计程车哦。然后呢，没多久他招计程车回来了，那烂醉如泥，就是这样子的。帮他呢也不是，不帮他呢也不是，为什么呢？被酒精捆绑，起起伏伏，清醒之后就跟你说 I'm sorry， 哇，很抱歉啊，又去喝酒了。然后喝完之后又开始发狂的这样情况。所以呢，被酒精捆绑的是非常懊恼的一生啊。弟兄姐妹，这样的人还有救吗？到哪个地方才有真正的解药跟真自由？刚刚听到周弟兄所讲的一样，我觉得他的关键是在哪个地方呢？他遇见了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以后都变成新的。若这个周弟兄在基督里，他就可以成为新造的。他必须要做决定，让自己在基督里就有救。阿们。弟兄姐妹，也许你不是酒瘾，你也不是毒瘾，可是你有其他的瘾在你生命当中，那捆绑着你不得不去做的，明明知道这个会家破人亡，但是你还是去做的，知道这个是坏习惯，但是呢你无奈，立志由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怎么办呢？弟兄姐妹，请记得要把自己带在什么基督里，甚至住在基督里，你就有救。如果没有次序的话，就不可能。周弟兄现在清醒，他说我现在不喝酒是我一直在保持我清醒，我一直在基督当中，我才可能不会去沾酒，能够胜过这一切。我把它归纳有五个很重要的真理，盼望大家能够学习。 以致我们都能够胜过这些捆绑。第一个，你看到这地方第三节的地方啊，抱歉，不是第三节哦，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边讲到非常清楚。我们讲到说第八章的第二节，我们来读好吗？第二节，来，预备，请。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当中最大的要认知，请清楚。第一个就知道这世上有个律在，就像万有引力、地心引力一样，你从高空跳下就会摔死。这个律是神定出来的。一样的，这边保罗说，我发现在我肉体当中有个很重要的律，那个律是罪恶的律，或者叫邪恶的律，就在我们肉体当中，你胜不了的，你永远胜不了，战不了啊，胜不了这样的捆绑。但是到了第八章，他告诉我们说，因为赐生命圣灵律在基督耶稣就可以什么释放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给我们更高的律，那个叫做圣灵的律。跟我讲来，圣灵的律，我叫生命的律。这个律呢，能够胜过我们里面那个罪恶的律，或者呢叫邪恶的律。这个律呢，我们胜不了，但是耶稣介入我就胜掉了。阿们。所以感谢耶稣，保罗说，在基督里我就释放了，我就得自由了。做弟兄也是一样，把自己呢推到基督的律当中，他在当中呢就得到真正自由。愿神祝福大家，请大家记得不要再挣扎，只要靠着神给我们律，叫圣灵的律，被圣灵所充满，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怎么样认识这位神呢？请你今天就可以做这个动作，把心门打开，接受耶稣基督住在你心里面。圣灵呢就是基督的灵，他就会内住在你当中，你只要靠着圣灵呢，就能够胜过罪恶的律跟邪恶的律在当中。相信阿们。这是真实的哈，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是这样子走过来的，接受耶稣那是人生最大的一个释放。好，第二个呢，把它写下来，就在第三节哦。第三节我们来读一遍，请。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一遍，请。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好，第二个呢，你看到这边说律法。好，我们如果要得到真自由，周弟兄呢认识主之后接受耶稣，但是呢马上就完全改变吗？没有。请大家记得啊，接受耶稣只是一个让自己能够跟神连线，但是他的能力是从哪边来？上帝告诉我们说，律法，跟我讲律法。律法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话。律法就是上帝的话语，律法呢是我们人生的什么依归，是人生的标准，是人生的写照，也是人生要走啊要走什么道路呢？那个标准真相都在律法当中。所以英文呢就讲 truth 就是真理的，或者叫就是真相。当我们有真相有真理的时候，人生就不会受到欺骗了，能活在真光当中。我觉得鼓励弟兄姐妹哈。我认识周弟兄的时候，他也曾经跟我讲说，他去过基督教的像晨曦会这种戒毒啊戒酒的地方，或者到东市哈新生命啊那个牧师那个当中做戒酒的动作。但是呢，牧师直接夸口跟他讲，不用再依靠其他了，药物也不用依靠了，只要依靠什么？神的话。神的话是医全体的良药。我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认真读神的话。神的话才让我们得到真正自由，因为我们的心思念在过去不认识主当中了，可能被酒精啊对世界各方面破坏无疑。很多人被欺骗，你常常被欺骗是因为你没有神的话。特别很喜欢透过感觉的人，常常是 feel 啊感觉啊，感觉常常会让你走向错误的道路。请你一定要听进去牧师的劝告，请记得真理才会让你得自由。阿们。所以要努力读圣经，可以的话我相信你们在这个晨曦会啊那个牧师的时候，要他们读每天朗读几章，十章以上，每天朗读，大声朗读就好，你听不懂感不懂都没关系，就朗读吧。每一次在宣告神的话的时候，神的医治的良药就进去了。阿们。所以要大声朗读啊，朗读呢很简单，就大声读出来宣告神的话。再来第二个呢，如果你可以有一点底子，开始每天呢开始研读神的话，像我们有早祷有释经，好好的一章一章读下去，把神的话挖深进去，你里面的信心就会长出来，就能抵挡魔鬼撒旦的谎言。想说阿们。第三个更好了，找几个人导读，把神的话呢祷告出来，不要只是朗读，两三个一起来祷告，用神的话彼此祝福，你生命一定会成长。想说阿们。 弟兄姐妹，神的话像水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要用水借的道将教会洗净，我们的污秽败坏怎么洗净？你外面呢脏了用水可以洗净，身体脏洗澡可以洗净，那良心会怎么办？透过神的话，阿们。所以大量读神的话，让你能够洁白，让你能够干净，最终不会被受欺骗，不会恶者众人们在欺骗这些没有神话语的基督徒，好不好？大量读神的话，这神的话会成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我们的标杆，成我们的标准，成我们的事实，成我们的真相，以致你就不会中魔鬼撒旦的诡计。好，第三个请大家记得，这边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第四节，他说什么呢？他说这边抱歉，是第三节的地方哈，很清楚，律法是因着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第三个，如果我们要继续得胜的话，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请大家记得哦。第三个跟我讲，来，我们要在基督的爱里，讲一遍，来，我们要在基督的爱里。这边告诉我们刚刚卓弟兄讲到罗马书，他读到第八章，有什么可以跟神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他读到这个经文呢，痛哭流涕悔改，因为他过去是专门制造问题的人，他制造别人痛苦的人，妈妈受苦，妻子受苦，周遭人都跟他一起受苦啊，他可能很活在自我中心，不会理别人的，非常非常的自我中心的人。但是到圣灵光照的时候，他才知道说，我有好多的缺点，我老是顾自己，不会顾念别人，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这个价值当中。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缺少爱。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人生当中啊，在包括你我的心里面，最深的问题之一是什么呢？谁爱我？谁能够爱我？这是我们人里面最深的。来到教会也是一样，这教会爱不爱我啊？来到小组，有人爱我吗？这是人最深的问题。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都一刻也活不下去。感谢耶稣，耶稣非常爱你，他说没有任何能够跟神的爱隔绝，阿们。这个叫做十字架的爱，上帝差他的独生爱子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为你我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周弟兄所有的罪，所有的邪恶，耶稣呢都完全的担当了，这个叫做赎罪祭。当我们明白了，心里面就很感动，我本来是该判十年的，耶稣帮我担这个罪了，我本来该判三个死刑的，耶稣为我死了，这个叫代替，这个是无条件的爱。愿神祝福大家，来到教会不是来到宗教，不是来到基督教，是来到神的爱里面，阿们。神爱深深的可以来到你的心里面，以致你生活当中呢不再一样，这叫赎罪祭。我们需要住在基督的爱里面。好，再来呢，还有一个经文好吗？第四个，我们看到哪个地方？我们看到十五节，我们看到第八章的十五节。我们大声来读一遍，请来。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必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第四个，我们要住在基督的教会里，要跟教会连结在一起。当这个周弟兄信主之后，他就一直在教会当中，好，在教会呢为家啦，然后成为教会的一员，这很重要，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受完洗之后来到丰富教会，你就是丰富教会的一员，你是家里面的一份子，要住在这个基督的关系当中啊！聚会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每个主日的主日崇拜要来参加，阿们。第二个呢，就是小组的聚会，那个呢更像家人，叫做家庭小组，不要离开，要连结的好。看看这个酗酒的弟兄，周弟兄，他就是没有离开，他继续连结，跟人有互动的关系，生命呢就有保障跟保护。千万不要独来独往，你独来独往的话，魔鬼撒旦最喜欢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独来独往只是会被吞吃的对象。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看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要连接的好。所以鼓励大家每个礼拜要付上时间代价，回家就是回到自己的小家，就是家教会，要连接的更好，你就会看到神的祝福在当中，天天呢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相信阿们。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后世，要跟神住在一起，透过教会的生活，生命就会有保障。好，最后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十九节这边讲到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预备，请。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好，弟兄姐妹，第五个，怎么样继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看到周弟兄他四个方面，最后一个呢更重要，跟我讲，来，要在基督的工作里，讲遍，来，要在基督的工作里是什么意思呢？这边罗马书告诉我们，受造之就是所有的全人类是上帝所造的，他们还没有重生，像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之前的人，他们心里面有个期望，期望什么呢？期望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神的种子代表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呢未得救，心里面其实有个呐喊在，盼望神的儿子女儿呢都能够把福音什么彰显出来。代表我们信主的人，请记得一定要传福音，因为这些酒鬼没有救了，这些赌鬼不会有救的啦。但是我们这些有救恩的，要把福音传给这些人，他们才有机会脱离黑暗，进到光明的国度。相信阿们。你看我们周弟兄，就是有人不放弃，他的牧师两个在他身边不断的什么鼓励他，然后抓住他，没有放弃他，到最后现在呢他滴酒不沾。他说，牧师啊，其实我不是不喜欢喝酒，我现在是保持清醒了，保持清醒，不要继续被酒精所引诱啊！我每一天都在保持清醒当中，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为什么可以呢？我相信他已经抓住五个刚刚讲过那个很重要的律，第一个要住在基督里面，阿们，要被圣灵充满。第二个呢，要住在基督的话里面，神的话像水能够洁净我们，神的话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第三个，要住在基督的爱里面，常常被基督的十字架爱、赎罪爱所充满。第四个呢，要住在基督的教会里面，跟神的教会好的关系，肢体间有互相的关系。第五个呢，要住在基督的工作当中，就是为主来传福音，带更多人能够认识主。这就是看到我们得到自由、得到平安、得到喜乐的一个关键。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听到美好的见证感恩。主啊，谢谢你帮助了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在基督里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愿神祝福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知道周弟兄的见证非常非常的这些鼓励，我们要献上感恩。这样的悲惨的人，这样的糟糕的人生，主啊，你有没有放弃？你永远是在拯救这些好像走投无路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回想过去，我们也是这样的人，但是你的手却伸向我们，甚至我们全家都要走向灭亡了。主，你今天就对我们挥手，我们乐意回应。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无论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或者过去已经来到教会的，早上都能够来回应耶稣。耶稣基督，你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成为新造不一样的人生，让我们得自由、得平安、得喜乐，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我们赞美你，谢谢耶稣，谢谢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吧，每个人站起来好吗？我们一起来唱诗歌，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追求他。